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9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动用能力而不是心绪沸腾，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5日。1999年在中国山雨欲来法难登场的前夕，师父在当时的芝加哥法会上告诉大家，一个不动就是万动。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当下老大法弟子们都明白，这不是面对法难不护法不走出来，而是不能心如浮萍，心如乱麻，心潮起伏，甚至搞得像共产党闹革命搞群众运动似的。师父告诉我们的是，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选自《经济要旨二》，见真性。2024年，当法难在美国登场，师父的法还在，依然是我们正法弟子的指导，师父的声音仍在耳边回荡，掷地有声，一个不动就是万动。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如果当年没理解，现在我们能用真念而不是人心和观念理解了吗？说到发正念，该重视起来了，不能再倒长了，否则起不到正面作用，只能让另外空间所剩不多的拜物邪灵看笑话。还有的同修说，发正念针对什么发呢？其实针对直接向师父发难的共产邪灵也好，针对操控人破坏神运，想对法轮功搞公开跨国迫害的烂鬼也好，清除他们都是对的，是大善之举，义不容辞。但师父给的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选自《精进要旨三》，正念以及正法口诀，用好了显然更能起到正面和全面的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早九晚五，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5日。读了明慧文章，政邪大战和又一次大考后，意识到一个问题，在邪恶采用卑劣手段攻击神运和师父时，在海外参与各个项目的学员中，很多是处于麻木状态的。有的认为自己是参加了项目的，每天早九晚五或完成任务已经很好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观念长期不变，反而增长了优越感。有的在项目中自己不做好，还干扰别人等等。大审判前的这场正邪大战是对每个生命的大检验，修炼不修炼都在其中，做好项目，同时大家护师护法的心，解体邪恶的心不能淡漠。真的在发正念时，在一丝一念中否定邪恶的迫害，那大法弟子整体才能形成一个正的常，这是基本的。否则如果在法难的最后许多众生都被淘汰了，那做项目是为了谁呢？说上面这番话无意指责任何人，只是善意提醒，正邪大战持续了25年，特别是最后关头，不能在打鼾、麻木、机械做事中度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配合一致， 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3日。经历了整整25年正法修炼，走到今天，我们在千锤百炼中走向成熟的同时，完成着下世前与师尊约定好的神圣使命。面对法难中的再次巨大考验，每一位无论身在海内外的大法弟子的修炼也到了至关重要的又一个节点。明慧编辑部2023年1月15日发表的确认中写道，请大陆同修务必抓紧讲真相救大陆人，并密切关注明慧网的重要消息。大法弟子们那时就悟到将会有重大事情发生，到时一定是需要我们海内外大法弟子每个个体能及时整体配合地走好走正最后的修炼路的时刻。大陆大法弟子被严酷迫害的这25年当中，海外大法弟子在国际社会上所做的一切，大大地减轻了国内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压力。现在更需要国内外大法弟子相互配合，共同助师正法。师父无量慈悲，一直在给各界众生得救度的机会，给每个人在此刻决定摆放自己未来所在位置的机会。更因为大部分大法弟子没完全同化法，带着执着修，而没完全符合大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而致使自身所带的业力没完全消尽。正法到了这一刻，身为大陆大法弟子，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严肃面对，请大陆大法弟子在做好修炼中三件事的同时，走出自我的小圈子，更注重与海外同修形成整体，在遵照明慧网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和大法学会发表的加强发正念的同时，做好每一个法弟子当下应该做的。个人认识，层次有限，仅与同修们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幸得法，走正修炼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0日。我在一个私人公司做采购工作，因为我学大法，不吃客户的回扣、红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处事，为公司创造了可观的价值，得到了老板的认可和信任。第一部分，终于得法。2004年，我工作单位有一个学法轮功的，他向我介绍法轮功。我看到他平时吃剩的饭不扔掉，不浪费，看到他人非常好。我想，这大法一定好，就产生了一念，迟早一天我要学法轮功。我以前家里供着观音，经常求拜让我妈身体好。2003年2月24日，我做了两个非常清晰的梦。第一个梦中，我看到家里很乱，我要清一清，台上很多书，梦里老鼠往外跳。又做了一个梦，说是去动物园，我骑着老虎，要下来，我非要下来，单位介绍我学法轮功的就把手搭过来，我就下来了，老虎走了，我觉得很奇怪。那时我家有一本转法轮，我一看书就困，不论休息多长时间拿书就困，两三个月才看完一遍转法轮。同修送我书时，我就非常珍惜，就想将来我一定把这本书抄下来。我请了第二本大法书，开车等红绿灯时打开书
一股檀香味就出来了，一路打开了几次都有这种香味，我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我想，这不是一般的书啊，是师父慈悲点悟我，我的法缘到了，心情那个愉悦。后来越看越爱看，不想放下了，终于得法了。我看大法书之前，我妈做了个梦，梦中有个佛说要坐到我家的佛台上，而那时佛台上供着观音像。我妈跟佛说，您来坐啊。每天就看到这个佛带着几个小和尚来我们家，让他们吃饭，他们不吃。当我打开转法轮，翻开师父相片让我妈看，我妈说，梦中的佛就是这个人。我知道师父收我当弟子了，我也找到师父了。我姐姐来我家，拿着一块白布想要擦观音像，轻轻一碰，还没擦呢，净瓶里的柳叶就断了。我马上就悟到，应该把观音像送走，专一修大法。第二部分，救众生，走正修炼的路。2005年，我接触了几个精进的同修，在压力下他们依然救度众生。几个同修商议要去外市旅游区，发真相资料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我也跟着几个同修去了外市。当时同修发生了分歧，做法上意见不统一。在去旅游区的路上，车就漏水了。同修都悟到有漏了，回到家几个同修就被绑架了。我单位副总问我还修不修，我说修啊。副总说，要修就回家吧。我说修大法是最幸福的了。回到家一待就是几年，伺候母亲。2014年，我在居民区发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在拘留所恶劣的环境，就想师父，想同修，感觉心天天和同修在一起，半个月后回家了。母亲过世后，我就去了一个公司上班，在单位开公车从来不报加班费，如果是家事，我都自己出油钱，我要做资料，开车走多少公里，我就自己补上钱。我想我是修大法的，虽然是公车，一定严格要求自己。那个公司老板看在眼里，说别的司机都拿条子报旅餐费和各种费用，从没见我报过。老板感慨地说，这些年公司用了20多个司机，没见过一个像我这样的。我经常给他放大法音乐，他非常爱听，也非常接受，与这个公司结了一段善缘。2018年引导我得法的那个法轮功学员推荐我回原单位上班了，老板也是非常认同，非常信任我这个学法轮功的。我所在的是分公司，老板把公司资金最有浮动的采购工作交给我来做，这不只是对我的信任，在他内心是对法轮大法的信任。我每年都接触很多客户，其中有经理、局长，还有市长，买卖订货免不了有应酬。我把住底线，从不喝酒，不随大流。与他们接触中，我想怎样能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呢？一次，见某市的市长，握手时我打出一念，告诉他，法轮大法好。我面带笑容用方言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应声说，好，好。等他反应过来瞅瞅我，没再说什么。当今在大陆做采购工作的都发了家，购买哪家商品产品都是吃回扣的，已成了惯例，每次在利益上对我都是考验。一次在购买一台价值几百万的设备时，厂家承诺给我10%的提成，我有些纠结，就跟同修切磋。同修问我，你是怎么想的？你和老板关系这么多年了，他非常信任你，知道你学大法不会吃回扣的，没有不透风的墙，老板要是知道这事儿，对大法会是什么印象呢？经考虑，我就跟商家说，我不要回扣，我做人是本着真诚、善良、 忍让。你要给回扣，那我们的生意就不做了。我想商家能知道我是学大法的了。然后那老板说，这么些年还没见过不要钱的。我放弃了几十万的诱惑，按开发票的价钱正常成交。在买其他客户产品时，都给提成费和回扣，有几十万、上百万我都能把握住，还有转红包的，包括过年老板给我转的红包我都不收。我要用自身形象证实法，虽然考验诱惑很大，我明确一点，我在走一条通向神的路，将成为神，不走人的路，不随波逐流。第三部分，跟客户介绍法轮功。接触一个客户，交谈时他说有腰疼病。一天，我看他很难受的样子，就想跟他介绍法轮功。我接触的客户大多都是有地位有钱的人，受中共毒害很深的。我就智慧地从他的腰疼找话题。我说，这有几个动作你看看行不行？他说可以。我就打开了师父教功音乐，我又演示了第一套功法，他就跟我学着练，马上他就感觉很舒服。我说这是法轮大法，他当时就跟我学练了。过了几天，我把师父的讲法视频给他送去了，一个生命有幸接触大法得救了。还有一个客户去北京看病时，医生很奇怪地对他说，你要想病好，你一定要有信仰。我们公司一个人对他说我学法轮功，这个客户想起北京医生的话，就打电话要拜我为师。我说你不能拜我为师。他来到公司，我把他领到我的住处，进到房间看到了师父法相，我给他介绍了大法，他说要给师父上炷香，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这是个跟大法很有缘分的人。过了几天，我骑电动车去他家，给他送了一本《转法轮》。我说，你要能学大法，我好感动。法轮大法让我懂得了很多，也放下了很多人的东西。他非常感谢我，说，做这么多年生意，没见过你这么好的人。修炼二十年了，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还有怕心，没有像有的同修那样完全公开的讲真相。我还是找时机做，我会继续努力，学好法，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人心，柳暗花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8日。风风雨雨25年，从99年到现在，针对大法和大法徒的发难从未停止过。每一次过关，每一次磨难，对于弟子而言都是行与不行的抉择，都是人念和神念的交锋与选择，放下人心才有神迹。有一年，单位要求所有人填写自己的各种个人信息，要联网查证，并要求出具所谓的无犯罪记录等证明。查证信息的压力对我就像一座座大山，一层一层地压下来。解决了一个问题，另外的问题又随之而来，而且时间越来越紧迫。那种越来越强的逼迫感，就像周围所有的一切，有形无形的物质都在向我挤压过来。表面空间感觉在单位已经无法再继续待下去了。师父在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所以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我静下来反思自己到底是哪里存在问题。我被非法关押过几年，后来四处打工，一直都没有在同事面前公开过自己的修炼人身份。在外面的这些年，我一直在熟人或同事面前以第三者的身份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感觉自己形成了一层逃避的观念，像一层硬壳一样包裹着我。我总是不能像其他同修那样坦坦荡荡地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没有像他们那样堂堂正正地正视大法。而且以前在面对邪恶时，我也因为怕心做错了很多事，错过了师父安排的提高机会。现在碰到这件事，我很想去找同修交流，但是周围的同修都联系不上，而表面空间马上就要到截止时间了。我静下来思考，同修们没有回复我，应该是师父让我在这种看似孤立无援的境地中趟出一条自己正悟的路出来。我们的修炼道路是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可以照抄的。那么多同修在面对各种险恶的环境，靠着对师父的正信，对大法的坚信，正悟了自己的道，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这就是师父留给我们的参照，这就是我要修出来的我自己的道路。悟到这些，我的心静下来了，再向内找自己的不足。现在的事情症结在哪里？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我神的一面？在突如其来的迫害面前，我做到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有的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吗？我放下了对工作、对安逸的环境、对名利情等等的执着吗？我不断向内找，正视自己和做得好的同修的差距，反思自己和大法要求的距离。我盘腿坐在师父法相面前，双手合十，向师父说：师父，弟子一定走好您安排的路，不管这一关难是什么，我都要堂堂正正地走过去。于是我抱着就堂堂正正正实法的一念去找校长。在去的路上，我的正念越来越足，感觉自己越来越高大。来到校长办公室，我坦然地说：校长，这次我无法按要求上交信息材料，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以前因为修炼大法被非法关押过几年，如果我这次上交材料，学校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我不能因为我的原因使学校受损，现在我只能主动离职。说完这些话，我觉得身上千万斤的重担瞬间消失，浑身轻松。我坐在校长对面，坦然地看着校长，心里非常平静。校长震惊的都不知道说什么了，问了一句：你离职了我怎么办？这么多学生怎么办？接着校长为我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又都一一否定。我穿插着跟校长讲着一些大法真相，他也没有反对。谈了好久，他让我先回去，他在考虑怎么办。那几天我一直高强度发正念，并且也做好了离职的准备。其中有一天，好几年没见到我的学生来看我，上午来了三四个，中午又来了四五个，下午又来了好几个。我下午半天都在开会，这些学生却一个也没有离开，就在办公室等我。到了晚上，一共来了十多个学生。我知道这些学生都是来听真相的，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师父把这些有缘人聚到我身边来，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一定要用心把这些学生都救了。晚上我把学生带到餐馆， 一边吃饭一边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并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干扰他们得救的因素。等到吃的差不多了的时候，我就问我身边的学生，还记得在新冠疫情之前我和他们讲过的未来会有大瘟疫一事吗？他们都说记得很清楚。接着我就坦然承认自己是大法修炼人的身份，曾经被非法关押迫害过几年，现在上级部门要查证信息，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而使学校受到损失，所以我选择离职。紧接着我就跟他们讲大法真相，讲邪党为什么迫害大法，如何迫害大法，邪党活摘器官，瘟疫为什么出现，如何才能远离瘟疫，远离未来的灾难。学生们听得很认真，当我要他们三退保平安时，他们都很畅快地答应了，在场的十多个学生全都顺利三退了。其中有一个学生说，他在医院工作，未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们，遇到困难，遇到感觉过不去的坎儿时，就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们非常高兴地说好。看着这些得救的生命感激地向我挥手告别，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才是堂堂正正讲真相，才体会到大法弟子这一称号背后无上的光荣。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其后几天又陆陆续续有几个学生回来看我，我也利用机会和他们堂堂正正讲真相。除了一个在部队的学生没有三退，其他学生都很接受，非常高兴地三退了。几天后校长和我谈话，他首先跟我说，你要给我底气。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事后才想清楚，他需要我们加持他的正念。接着他说，他和一位已经退休的校长沟通了我的事，寻求解决办法。那个校长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说当局对法轮功做得太过了，信仰问题如果不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有什么后果。讨论后他们一致认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我这个人。之后校长就让我安心工作，不要胡思乱想，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像以前一样的工作生活，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所有问题他来解决。我随后给他讲了一些真相，但是深入度不够，他有一些固有的观念。后来校长跟我说，事情已经解决了，把心放下来，什么事都没有，不要整天东想西想。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没事了。这件事结束后，我回到老家，那天晚上天本来是阴沉沉的，我无意中抬头看天，一轮圆月冲破云层，在月光的照耀下，月亮周围一片金光，组成了层层叠叠的祥云，中间还有几道龙形的云，就像几条金龙一样在围着月亮游动。我刚刚拍下照，只过了几分钟，月亮就隐去了，真是神奇。我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做得更好，感恩师父，谢谢师父。我悟到，看似我们身陷磨难之中，其实是师父在利用旧势力的所为，在提高我们，在锻造和成就大法弟子的威德，同时也是我们在收救有缘人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时时都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这也是师父对弟子宏威无量的慈悲。 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